过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甚至到你所赐给我启示给我们的真理，甚至到亚伯神你自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敬拜中心里面的唯一的要来敬拜你做我们的父神的这一位。那你在西乃山里面所宣布的律法是要引导我们来如何来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一个敬拜中心的一个规矩，所以你启示了所谓的这个会幕的真理。当会幕的真理被启示建造之后，人们就按照你所启示的来敬拜，但是这个在地上的会幕是天上的这一个圣所的影子，因此在新约的时代你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建立起另一个新的敬拜中心，这个新的会幕真理透过耶稣基督的带这个降在上升在这个地上。今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从一个外邦的格拉地的地方格拉森地来到这个犹太地的地方，可是当耶稣基督他来到的时候，他医治了一位有信心的这位患血肉的女人，他也叫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种埃鲁的女人当中里面活活的来交给他们的父母。
是的，
然后你的父啊，耶稣要带来的乃是这样的一种救恩，让人不能够到神面前来敬拜你的，他们可以得到主耶稣基督他的这样的恩典拯救。你差派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只要有信心的，原本是个不洁净的这样的一种血肉妇女，她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拯救以后，她就可以从不能过来敬拜你当中，她可以平平安安回到她的家，以后就可以去敬拜神。
是的，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当埃德的女儿从病一直到死的这个阶段当中，是人们认为律法啊，在死的当中是污秽的，他们没有已经绝望了，他们不能够做什么。但耶稣，你是道路着你生命嘛？能够透过你，我们才能够来到父那边。
是的，
你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你所你是我们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能够让无变有的这位神，你给主耶稣基督有他生命的这个权柄。因此当他叫这个埃伦的女儿从死的里面能够活过来的时候，世人就看到惊奇。惊奇什么？原来神你的拯救生命是在耶稣基督手中。
是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我们所知道的律法有它的界限，
是
的，但是这个界限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重新能够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我们今天的新约的救恩透过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天上的这一个大祭司，他以他的身体来作为活的祭献，他进到你的真正的天上的这一个至圣所，他要带领一群真正的一个他的弟兄，因为他是救人的元帅，他要展开的是征战，就是信心的征战。凡是没有信心的人必失败，他要带领了一个真正有信心要顺从主耶稣的人，他就必然得胜，他就能够再到神你的真正的圣所里面来，你真正的来敬拜神你自己。
是的，
和神你所立的羔羊耶稣基督。但愿天上的敬拜成为地上敬拜的真正的一个成为我们的中心的样子，愿这样的意象在我们的地上的敬拜的当中，所有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都明白这样的敬拜。
是的，
愿主特别帮助我们，在今天我们早上里面所要传讲的，让所传讲的人能够从神你的律法以及神你的恩典里面来了解到我们今天的希望是什么，我们今天该走的路是什么，以及我们所以可以重新得力的这个最重要的乃在乎信心跟从主又是什么。
是的，
愿荣耀来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啊，那26
而且在许多医生手里遭受许多苦，并花费了许多花费了那些来自他所有的，又丝毫不得益处，反而是更加地趋近了那更坏的。27，当他听见有关于那耶稣的众事之后，诸事之后，就来到了那群众当中，从背后触碰了他的那外衣。28，因为他过往以来不住地说，假若我能够，即便是触碰了他的那个外衣，我将会得到拯救。29，于是他那血的那个源头立即的变干了，而且那身体验之就知道啊，知道内容是他早已从那疾病的折磨中得到医治了。30，而那耶稣立即的在他自己里面完全的验之，那出自他自身的能力离开了之后，就转过身在那群众中不住地说，是谁触碰了我的外衣呢？31，而他的那些门徒不断地对他说，你持续观看那群众拥挤着你，而你还一直说是谁触碰了我。32，而他还是仍然环视周围，要知道那做的这事的女人。33，然而那妇人惧怕并发抖着，早已知道所成就于他的事之后，就来到了并俯伏拜他，而且告诉他全部的那实情。34，而他告诉他，女儿啊，你的那信心早已拯救了你，平安地去吧，而且愿从你的疾病的折磨中是健康的。35，当他还在讲论时，从那会堂管理人那里来人说，你的那女儿已死了，何必还持续麻烦那老师呢？36，然而那耶稣从旁听见，或意为不理睬，所讲论的那话语之后，就持续地对那会堂管理人说，不要再惧怕，单单应当持续地相信。37，而且他不允许任何人伴随着他，除了那彼得和雅各并约翰就是那就雅各的那兄弟。38，而且他们来到那会堂管理人的那家里，而且他正看见人群的吵闹声，有的哭泣着，有的大大的呐喊着。39，而且他进去后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一直被搅扰，而且仍在哭泣呢？这小孩还未死掉，而只是一直睡着。40，而且他们开始嗤笑他，然而他赶出众人之后，带着那小孩的那父亲和那母亲并那伴同着他的人，进到那小孩所在的地方。41，且紧握那小孩的那手后对他说，大力大古米，他在被翻译后就是，闺女，我对你说，应当持续醒来。42，而且那闺女立即的起来并持续的行走，因为她已是12岁了，而且他们立即的因着大恍神而惊奇。恍是恍惚的恍，恍神啊。43，而且他再三的亲自命令他们不准让任何人验知这事， 而且他说去给他吃东西，六章一节，而且他离开了那里，而且他来到他的那家乡，且他的那些门徒一直跟随着他。二节，而安息日来到后，他开始在那会堂里继续教训人，且那些众人听见时就不断地被惊服，说这些事从哪里临到这人呢？而且那智慧，就是那被赐予这人的，是什么呢？又透过他的，又那些这样的大能，透过他的那双手生发出来。三节，这人不是一直是那位木匠吗？就是那玛利亚的那儿子，并雅各、约瑟、犹大、西门的兄弟吗？而且他的那些姐妹不是一直在这里朝向着我们吗？而且因着他们就不断地跌倒了。四节，而且那耶稣不断地对他们说，先知不一直是不受尊重的，除了在他的那家乡，并在他的那些亲属以及他的那家中之外。五节，而且他持续未能在那里做出任何的大能，除了对少数虚弱的按那双手后医治了之外。六节，而且他因着他们的那怀疑而惊讶，而他持续绕行那些四周的村庄教训着。
好，们
读经到此，以下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证道。
阿利亚奉主是圣名，我们今天再来看马可福音有关于耶稣医治的一个血肉的，跟一个12岁的小女孩，让她从死里复活，并且耶稣回到家乡被他家乡的人所拒绝，这个故事。首先这一段的故事，前面的这一段我们可以说它几乎就像一个戏剧的表演一样，整个在记述的过程对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这一件事情，而记载的过程也都大同小异。不过我们如果比较的话，可以知道马可在最细节的地方他非常的详细的来描写有关于耶稣对于这两个人他的神迹的一种医治，他把它透过很细节的补充，然后把它两个密切的连在一起，以及成为他一个教导的一个主题。所以医治癌鲁的女儿跟医治血肉的女人，实际上它是一个同一个主题。这种描写的方式我们先前也有提到，在第三章的时候，当耶稣的来到一个房子的时候，我们提到说他的家人也来到耶稣的那里，然后来到门外要来找耶稣，而那时候耶稣刚好就跟这个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在跟他们辩论有关于赶鬼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然后结束的时候耶稣的家人又再次的出现了，然后耶稣就说谁是我的亲人就是那真正的是遵守神道的人，那才是他的亲人。那这个第三章的那种描写它是前后透过他的亲人的来到跟他亲人的一个请求，而耶稣他的说话的这个最后的一个中心点。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上次也不断的提到文士对耶稣的认识跟他家人对他的认识实际上是相同的。那这种描写法我们圣经叫称作，把它称作夹叙法，也就是同两件事情透过两个不同的族类 不同的人物，然后他前后插入了一个另外一个一件事情，或是另外一个事迹，然后把他这两个不同的事件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他要阐述同一个真理。这是一个在当时来讲是蛮常常使用的一种手法。实际上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至少我们可以看至少有五个事件或是五次的这种写作，他有用这样的手法再来描写。这个是如果说就福音书来看确实是比较有那么多的次数的，大概是马可福音这么多了，其他的大概没有这么多重复的用这样的手法来写作。好，我们回到这个经文里面来看整个事件，我们读过之后实际上我们也对这段经文也很熟悉。这个耶稣来到加利利海的海边之后很多的人就一听到耶稣来了，他们就赶快也跑到耶稣那里去聚集。那他就谈到一个人物出现了，就叫埃鲁。好，第一个人物的出现叫做埃鲁。这个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来求耶稣，因为他女儿快要死了。那他求耶稣的时候，他求了有用说求你来到那里，也就是他要求耶稣能够来到他的女儿生病的女儿那个地方然后呢把手放在他身上，能够来帮助他救他。好，提到的是第一个是埃鲁他的来到，他的来到的目的是求耶稣也来到他的家中。好，这连续提到两个来，他的来跟他求耶稣也能够来到他那里。好，耶稣听完之后就跟他一同去。经文特别的描写是很多的人跟随他，因为好像他们也要去看说耶稣怎么样去救这个小女孩，所以那么多的人就会拥挤着他要来看耶稣怎么样去救这个小女孩。然后呢我们发现到第三个的来又出现了这个是另外一个人物的人临到了，他就开始来说这一位妇人他是有十二年血肉的，并且呢在医生的手中呢是而且这种医生是很多的医生，表示他看了很多的医生，那这么多的医生都不能够帮助他，他反而是在医生的手中受了更多的苦表示说这个医疗的过程中可能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医疗的方法让这个女人更加的痛苦。那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血肉，表示你能在月经的时候，一般我们说一般一个月一经正常的话，一个女人大概顶多到两天到三天她的月经的血大概就会结晶了，会干了。虽然是大概两天到三天，不过就律法的规定女人是要七天才真正算是结晶的，所以虽然血的枯干是可能是只要两天到三天有的人可能是一天他就过去了但是圣经的特别要求是七天。这样的七天的要求是要让这个女人她能够在这个月经的这段期间的里面她能够得到保守，她好好的养护她的身体。因为他身体的这种月经的临到，圣经把它评断这个叫不洁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特别谈到的律法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用两个方面向来了解到律法的规定，它一定跟生命有关系，它也一定跟次序有关系。生命跟次序是律法它在规定的时候很重要的两个主题。那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谈到女人的月经是不解的，因为血的流出，圣经谈到说血的流出来表示生命的流出，那圣经很多地方谈到血就是代表杀人， 他不用杀人那个字眼，而用血流出来，那就是表示杀人。所以你们的液晶的流血代表他生命的流出，表示他失去了神那里来的生命。这样的话，失去生命的人在神来看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液晶就成为不洁。但是透过液晶的不洁，神就特别保守了这样一个女人，在七天的里面她能够好好的休息。男人禁止在这七天的时候来跟女人同房，他特别规定女人在这七天的里面男人不可以去侵犯她，如果去男人去侵犯她，这个男人他的罪就非常的重，非常的严重啊。那我们特别提到这些有关于血肉，就是在律法上的规定。而这个女人竟然月经不是只有七天，她是十二年。我们知道如果月经太长，会造成女人身体极大的衰弱，如果连续十二年都是不断的血肉的话，说实在啦，她已经趋近于死亡的边缘了啦。那经文他就很注意的强调话，他特别去提到这个女人是十二年的血肉，而那个挨毒的女儿是十二岁，这是故意的一种描写来记载。我们在其他的马太，我记得是马太没有写说十二年的孩子啊，他很简单的描写过去了，只有马可他很强调这个十二岁的孩子啊，这样的一个生命。十二岁的孩子的生命，照讲他应该是最强壮的时候的生命，结果十二岁的时候，结果他就快要死了。他也没跟我们谈到底他这个死亡是什么样的原因，他完全没有给我们提到啊。那但是作者特别提到他的十二岁啊，那这个马太跟路加没有提，而马可特别去提到这件事情，表示那个十二岁的血肉的女人就等同她在反映这个十二岁的小女孩的状况是一样的。所以他特别那个管会堂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被求一句话，说我女儿快要死了，我女儿快要死了。快要死的这个字，原来是它是一种在我们用现在的这个医学的那种讲法，大概就是弥留状况。他已经在一种弥留的，已经是最后阶段弥留的状况，也就是他是昏睡了，已经快死了，已经在昏睡的过程都要快死去了。那表示说十二年的血肉造成这个女人快要死了，就如同这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她快要死了，而他们都是因为生命上的流失。好，这位耶稣基督就跟这些人来要去医治的时候，这个女人特别就出现了，然后她就来到耶稣那里，是因为她听到耶稣的事情。这里特别提到是因为他听了耶稣的事情之后呢，他就要来到耶稣的那里。那在经文在第26节的时候，我们中文把他说他的病，这个里面的病是病势是一点也不见转好，而且是病势反而是更加的严重。好，那个更加的严重，这个字原来是来到的那个字，就是同一个字。作者又故意用一个好像他的病来到一种更严重的状况。挨奴来了，他求耶稣来，结果这个女人来了之后，是因为他的病也来到一种更严重的状况之下。好，连续的谈到几个来，然后这个女人来到耶稣那个地方的时候，她设为先提到说，这个女人呢，她先在心中有一个想法，那她就要去，这个想法是因为她想到说，她要去碰耶稣的衣服。这种想法，我们和本没有把它强调出他的想法， 经文实际上有一种说，他从以前不就很一直想说，当他听到耶稣的时候，他就一直说，我只要能够来碰耶稣的那个外衣，我就能够得到拯救。他这种信心的想法是从他听到耶稣的事情之后，就一直到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要摸耶稣，这么漫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他多久，不过从他描写的是一个他那种心是非常的坚定的说，我只要碰到他衣服，我一定就得到医治。好，经文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这个女人，为什么她有真正足够的信心？这种信心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当他听到耶稣的事情，他就产生这种信心，而这种信心一直到耶稣来到的时候，他去碰到耶稣的那个时刻，他都是保持的这个信心。所以我们要知道，信心不是短暂的坚持而已，而是一种长久持续永远不变的，那个才叫信心。啊，当这个女人她来到耶稣，她确实也碰了她的衣服，啊，碰到她的衣服的时候，她就经文就谈到说，她那个血的一个源头，也就是她血肉的源头，也就是子宫。我们的几本，因为我们知道女人的血肉是就从她的子宫而来，啊，子宫里面的血就流出来，所以那个血的源头就突然变干了。那表示这个血就不再漏出来了，然后他自己的身体就知道，哦，他从那个疾病的这种痛苦的里面呢，他得到了医治了。这是非常奇妙的，那种身体的反应让他马上就知道他身体好了。我想一个生，我们都生过病，我们生病都会知道，如果我们在生病的过程中是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如果像我们慢慢身体好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体会告诉我们，啊，我们从这样的病痛的里面就得到医治了，得到好痊愈了。这个女人她不是慢慢的好，经文特别来谈到说，她一碰的时候就马上干，而就马上她就知道是马上就好，这表示啊，这个不是啊，就是好像是人体的治愈能力让他慢慢的这样的枯干啊就好起来，而是一个真的是从耶稣那里的能力来到他身上。而这样的模式的时候，经文就提到说，耶稣马上就在他自己的里面知道，好像有一股的能力从他身上离开去了。好像他的这种能力是他身体的能力是时刻的保持着，而今天有人碰到他的时候，那个能力就透过的接触，然后就流到这个女人的身上。那我们刚才谈到女人不解的时候，圣经特别有提到一个女人的不解，是不光是她的先生在这七天的里面不可以去碰她，也包括他不可以到这个会幕或是到圣殿去敬拜神，因为这样的一种身不污秽的人，你碰到他的话，别人也会成为不污秽的，也成为污秽的。所以圣经就特别说，我们不要去碰污秽的人、污秽的食物，我们接触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污秽。但是如果这个是洁净的，当然你碰触它，你不会成为污秽的。那这个女人她是污秽的身体，结果她圣经禁止她去碰触别人，也禁止别人去碰触她，但是她相信只要她碰触耶稣，耶稣就能够让她得以洁净，她就不再成为一个污秽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碰触啊，它是出于信心的碰触之后呢，啊，我们很多的人会去思考到说，那是不是耶稣也就因着这样也污秽了？经文没有给我们提到这么细节的东西， 不过我们要讲的是说，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是在谈到这个女人，她要去突破律法给她规定的这一种要求。律法是要求女人在洁净之前你不可以碰别人，因为你会把你的污秽传染到另外一个洁净的人身上，让他也成为污秽。这个你的信心是信心到他相信他碰到耶稣的时候他会马上好，表示他不会把他的污秽也传到耶稣的身上，因为马上就得到洁净，表示说他不是以一个污秽的手去碰一个洁净人的身上，他是用这种信心来相信耶稣能够让他一碰到他的外衣的时候，他连不是碰耶稣的身体，他是碰耶稣的衣服而已，而且还是外衣而已，他就是得到洁净的，他就不再是接触一个污秽的人的，不是的。他的信心是相信耶稣能够带给他脱离这种律法所规定的这种不洁所带给他的这种很极大的这种束缚。好啊，耶稣不是说因着这样就把这个律法的不洁净把它废除掉，不是的，而是耶稣能够让我们从这种不洁净的过程中你胜过这种不洁，能够脱离这种不洁，这个才是神更喜悦的事情。神规定律法的不洁是因为怕人的这种污秽来到神的面前被神所击杀，被神所厌恶，所以神是期望人是从不洁的中间能成为洁净的才来到神面前。而今天耶稣基督就是要让我们原先这种不洁的人，我们成为洁净的人才能够来到神面前。而这个也是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女人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好，当这个女人这样的来到耶稣得到医治之后，她耶稣知道有能力出去了，她特别就讲了一句话，她说她就在众人面前然后来转过来来问说，哎，是谁摸我的衣服啊，是谁摸我啊，是谁摸我的衣服啊，不是只有摸耶稣啊，他不说摸耶稣哦，是摸耶稣自己的衣服。如果就我们一般的经验，如果我们穿了一件外衣啊，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拉比的外衣是比较蓬松的，他不是紧紧的约束在人的身上啊，不是啊，它比较像我们现在的人在冬天的时候我们穿一件大外衣一样，那种大外衣是蛮宽敞的大外衣，它不是不见得是每这个衣服是紧紧的约束的啊，不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这种大外衣是碰到东西碰到人的时候，我们不见得我们会知道我们的外衣有碰到人碰到东西哦，一般我们是不会去知觉这种东西，但是耶稣特别就说什么人摸了我的外衣，那表示说耶稣也真的是知道有人摸了他的衣服，他的能力也出去了，他是在讲一件真实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到门徒的反应，还让我们也真的是他对耶稣所说的话产生的质疑啊。他们就对耶稣说，这么多的人来拥挤的你，很多的人都碰到你啊，那当然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啊，啊谁摸你啊，大家都碰，大家都在摸你啊，啊你还特定说是特别说是哪一个人在摸你，所以就门徒的那种很自然的反应是，耶稣很多人要拥挤他，要跟他一起到挨堵的家看耶稣行神迹，那当然中间会有人来到耶稣面前，当然太多人的话一定有的人碰到他的手，碰到他的胸，碰到他的背，可能碰到他的腿，很多很多人会一起碰到他，门徒自然反应说，太多人碰你了， 那怎么要把这样的人通通一起找出来吧？啊，难道碰你的就碰你的手、碰你的胸、碰你的背部的人，通通要叫出来吗？他们就在质疑耶稣，你怎么在讲这句话？那我们怎么样去找出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回应你所说的话呢？这样的质疑之后呢，耶稣他就特别谈到他周围观看。其实这个句我们知道，这句话在前面也有提到说，耶稣也在周围观看。在当他的耶稣的母亲来叫耶稣的时候，耶稣也是在周围啊，在那边拿了看着他们，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啊？每一次耶稣的周围观看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啊。这个是马可他喜欢用相同的字眼来表达啊这种状况的产生。那耶稣这样的转身来周围观看的时候，门徒就知道了，耶稣一定有特别的目的的。那这个你能知道了，他就战战兢兢地伏在耶稣的面前，然后就把他的这些事情来告诉了这一切的告诉耶稣这一切的事情了。那这样的讲完，耶稣就知道，原来这个女人她凭着信心如何来到他的面前得到医治。耶稣对她说了一句话，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我们非常的讶异，是耶稣说这句话跟前面到底他得到了医治，他已经得到医治了，那为什么还需要再讲一次，让他出来做见证？然后见证耶稣他又说，你的信又救了你，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啊，你的病呢就已经被医治了。啊，这个女人已经得医治了，她碰到神耶稣的手的时候的衣服的时候，她就已经得医治了，她也可以平平安安回去了。那为什么耶稣还特别要叫这个女人出来做见证？那表示这样的安排有他故意的安排。我们都知道，当埃卢他从海边要到他的家里面的这条路上的时候，他是极大的期盼耶稣能够去他的家中来医治他的女儿。而这个女人的这件事情，她从一个生命的流失的过程中，她重新得到生命。耶稣就是要让再一次的来透过这个女人的见证。这个见证有几个面向，第一个，对这个女人来讲，说出这样的话对这个女人能够再次的坚定她的信心，能够让他这样的不光是他的疾病得到医治啊，他也能够更加的坚信他所认识的这位耶稣是谁。所以对这个女人来讲，这次的见证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坚定的信心的一个过程。对他的门徒来讲，门徒就可以从他那一种自然的反应，都是耶稣讲的好像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其实耶稣的讲这件事情是要让门徒要再次的去学习。我们知道，从耶稣开始过海到格拉森的时候，因为他们的不信而叫耶稣起来责怪耶稣不来拯救他们，让他们处在那种风浪的中间，快要死亡的过程中，耶稣不愿意，好像耶稣不理睬他们。那实际上他们都不信啊，在经过格拉森的事件，他们又回到这里，我们发现到耶稣也一样的要来再次的来教导这个门徒，不光透过格拉森事件医治了那个鬼妇的那个外邦人，今天呢也要再次的来教导门徒，对于耶稣的身份，对耶稣的能力，门徒要再次的更加的清楚，更加的认识。所以第二个层面，它是对门徒的一个教导。那我们知道第三个层面，当然就是对埃鲁。 白鲁的这个信心要透过这个女人再一次也被坚定起来。这个女人12年的血肉可以得到医治，她12岁的孩子也可以得到医治。所以在这条路上，她虽然跟耶稣走，耶稣仍然要跟，虽然好像耶稣都没有回答，当她求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跟她去了，耶稣也没有说任何一句话。不过她要透过跟这个女人的对话，我们就知道这句话也等同是对癌鲁所说的。所以你的信救了你，不光是救了这个女人，实际上这个信心也可以去救这个癌鲁的女儿。所以你癌鲁的信心因着这样，她应该是被建立起来了。好，我们从35节以后，我们发现到第五个啊，来到又再次的出现了。他就提到说这个是说是第六个啊，第五个来到的是那个女人，在第33节啊，他就战战兢兢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把这一些事情告诉耶稣啊，这是在第五个这个女人的来到。第六个来到的时候是在第35节，就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他对这个癌鲁来说，你的女儿死了。好，这个是一个事实，他女儿现在死了，所以人家来报丧，但是他又多加了一句话，何必再劳动先生呢？表示你女儿死了，耶稣去也没有用啊。你的女儿死了，你还要让这位拉比还要千里迢迢去看一个死人吗？而且我们知道，就律法的角度来看，女人的死人是不洁的，死人是不洁的，所以一般人是不可以去碰触死人。所以一般是只有至亲的人，他们才会去碰触他们自己的至亲的人死亡，然后去碰触他，为他哀哭。而碰触你死人呢，也一样要七天的不洁，这跟这个血肉的妇人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人他会说，你为什么还要让这个拉比这位先生来到你的家去看这个死人，以至于这个先生他也会成为不洁，而这个先生呢已经死了，他也不可能救他了。所以表示他这句话他有很深的含义，耶稣去不过是再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人，耶稣去也不能够去拯救这个已经死亡的这个人。好，这个人说话刚好就对称那个女人所说的话，他说我只要碰到他的衣服，我就可以得到拯救，刚好是颠倒。他认为我不洁净去碰耶稣，我可以得到洁净，我的死亡我可以因为碰耶稣我可以得到生命。今天这个管会堂的家里来的人，他反而是说，你带着这位先生去你的家，你反而会成为不洁，你带着他去，你反而这个死亡的事情是这位先生是不能够做任何事情的，所以你就不要带他去了。好，讲完这句话之后，我们发现到耶稣就对这个管会堂的他不对这个人说话，他是对管会堂说话。中文说耶稣听见所说的这个字眼非常的独特，我们的和本把它翻作听见，这个字圣经就出现两次，一次是在这个地方，一次是在马太第18章的第17节。18章17节那个地方的出现的时候，是谈到说有你的弟兄如果得罪了你的时候，你就要去劝勉你的弟兄，如果他再不听的话，就要叫两三个人再跟你一同去，然后再去劝勉他，如果他仍然不听的话，再把这样的事情告诉这个教会。 那你所说的，如果这个人是不听，哦，那个人不听，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不听啊，拒绝不听啊，这个人不听你的劝诫，也不听你带两三个人去的时候，他仍然也不听，不听劝诫，那就要告诉教会。和本在那个地方翻作不听，但是在这里我们把它翻作，意思是翻作听，所以这里发现到同样一个字哈，它翻译有太这个差太多了哈，差太多了。这个地方的意思，我们应该也是要按照这个马太的那个地方的翻译，耶稣是拒绝这些人所说的这样的话语，因为他们说耶稣去那里会成为污秽，耶稣去那里对死亡他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做任何的改变，耶稣拒绝这种讲论，因为他知道他可以带来生命的，他可以让不洁成为洁净的，所以他就对管会的堂说了这句话，不要怕，只要信。好，当他再次的坚定管会堂的信心之后呢，他就继续描写说他只带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然后不许任何人跟随他。好，我们谈到前面说很多的人是要看耶稣去如何医治这个埃鲁的女儿，现在呢耶稣拒绝他们跟随，他不要让这么多的人一同来到埃鲁那边那里来看他如何去医治这个女儿，他现在拒绝了。为什么会拒绝？原先耶稣并没有排叫他们离开，现在耶稣叫他们离开，就在于这个管会堂那里来的这个人说了这句话，您的女儿死了，何必再劳动先生，表示死而复活这件事情你要有绝对的信心来面对。而这些人，很多人好像有的人是 像要看笑话，有的人是要来看一种神迹，有的人是抱着不好的观点，耶稣不要这样的人来看，他说特别只带了这三个门徒，连其他的门徒也都没有带。那这三个门徒，我们特别提到这三个人子的名字，彼得、雅各跟约翰，这个三个都是耶稣在设立十二个使徒的时候特别给他们取的另外一个名字。所以彼得、约翰他们三个人，耶稣给他们取名，表示耶稣有给他们一个特别很特殊的一种使命。这种特殊的使命，我们大概只能够从使徒行传里面大概可以知道一二啊，因为我们知道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使徒所做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提到的是彼得，之后他会提到的是雅各跟约翰，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到雅各很早就被杀了，然后约翰呢是跟彼得曾经一同出去同工，来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为这些撒玛利亚相信的人为他们按手，让他们得到圣灵，得到圣灵。所以有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提到这三个人，他没有再提到其他的九个使徒啊，不是说九个使徒他们没有做任何的工作，而是说他们这三个有特别的使命，而耶稣给他们取名字就有特别的啊任务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耶稣要特别的训练他们，就带着三个人跟这女孩子的父母进到他的家中。好，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了。好，耶稣的来到是第七件事情，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来到了。耶稣的来到之后，看到家中很多人在那边一直哭啊，我们知道犹太人表达他们的哀哭最大的一个模式就是一个撕裂他们的衣服，再来把这个灰 撒在他们的身上，把他们头上蒙灰，再来有一种很大的大声的哀嚎。这三样东西成为以色列人他们最常表达他们的哀痛。那耶稣来到那里的时候，他看到就是很多人在那边大声的哀嚎。好，耶稣听到这样的哀嚎之后，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们和本把它换作为什么乱嚷、啊、这个乱嚷这个字、它是一个动作，这个动词，而这个动词是一个被动的，本来这个主动的话应该就像我们在38节那里看到耶稣说，看到那里在那边乱嚷、啊、那乱嚷那个字原来是名词，名词的话它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很混乱，混乱的一种状况。耶稣看到那里是一种混乱的状况，那并且呢很多人在那边大声的哭嚎、啊、哭泣哀嚎，所以那里是只有哭泣跟哀嚎，而乱嚷这个字原来不应该叫乱嚷，是它有很混乱的状况。那耶稣要对的第一个是混乱的状况，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被混乱的，被搅乱的，所以这个混乱这个是应该换作说你们为什么被打扰了，被搅乱了，被混乱的意思，因为那里太没有秩序了，乱七八糟。好，再来耶稣说为什么你在那边哭，他在谈的第二个是哭，你们为什么在哭，也就是这件女孩子死亡的事情造成人对于这件事情产生的第一个就是他们被搅乱了，他们没有秩序了，再来他们透过哭嚎来表达他们心中的混乱。耶稣就禁止他们在那边被搅扰，禁止他们的哭泣。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女孩她不是死掉了，不是死了，也就是她还没有死，就希腊文的意思原来应该换作是他还没有死掉，而是他是睡的。好，他用了他是睡的，这是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啊，当先知也有让女人，当一个孩子复活的时候，他也用了同样的字眼，他也是说这个孩子不是死了，而是睡了。然后先知就让这个孩子呢也一样复活起来，这是在列王记的时候谈到以利沙对一个一个妇人这个妇人的孩子也死了，这个妇人的孩子是特别他去求先知的先知来应许他能够得到一个孩子，结果先知所应许的这个孩子后来又发生了问题死了，然后他来求耶稣，这个先知，耶稣先知说这个孩子不死了，好，然后就让他再次的复活起来。我们发现到、这里马可所描写的方法，跟在列王记的时候那个先知以利沙让那个孩子活起来的过程非常的类似。他就来到这个孩子的面前，然后就寄到孩子的中间。在这个过程40节特别提到说，他们就因着耶稣所说的话就来耻笑耶稣，所以耶稣就一样把他们通通赶出去，就如同耶稣不要人来跟随他，同样的他家里面的人耶稣也把他赶出去，因为这些人都不是出于信心的，没有信心的人就不能够在耶稣要行这件神迹的时候跟耶稣同工。我们说同工只有是当你是有相同的信心，相同的看见的人，他才能够跟耶稣同工。我们今天要找同工也应该是相同的，同样的信心，同样的看见的人才能够同工。所以耶稣把这一些没有信心的，没有这样的属灵眼光看见的人，耶稣统统拒绝了，把他们赶到门外去了，就带着这三个门徒跟这一对夫妻到孩子的面前，拉着他的手。好，这个人要求耶稣是按手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现在孩子死了， 他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说了一句话，是用的这个当时的亚兰的话，叫做大力大古米啊，这是两个字啊，大力大是一个字，古米是另外一个字。然后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哈，它很特别，我们前面有提到，它用了5个拉丁文，它也用了5次提到亚兰文，啊，也就是说，耶稣有用了5次耶稣讲亚兰文的时候，他也用了5次，这5次是拉丁文的用词，啊，这个刚好是故意五个对五个。而当用了这个拉丁文的时候，马可没有解释。对这个5个字的出现的时候，马可从来不去解释它，啊，表示受信的人知道这5个字的意思是什么。那表示，因为这是拉丁文，就表示这是罗马人，罗马人就知道拉丁文，所以不需要解释。但是亚兰文呢？亚兰文是耶稣的时候在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他们所通行的语文，就像我们在台湾的通行语文绝大部分都是用闽南语。如果今天对一个不懂闽南语的人，你跟他讲了一句闽南的话，当然你要翻译，所以经文就会出现说他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归你，我吩咐你起来，他特别讲了这一句话啊。当然，这后面这一句话归你，我呼你起来，这句话当然是作者填下去，耶稣当然不会去说这句话了。那当然，他说了这句话之后，这个女孩子就马上就起来了，就造成他们极大的惊奇。然后谈到女孩子已经12岁了。好，耶稣最后又讲了一句话，他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让人家知道。”然后就对他们说，要给他东西吃，就结束了。好，这件事情，这样的一个描写，我很详细的说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要谈到这个经文，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模式，来跟我们谈到这一段的内容。我前面是用七个说来谈到人物的不断的出现，不断的来到。他们所带出来的状况是什么状况，他们所说的话是什么样的话。作者是用来这个字7个来谈到一个状况一个状况的出现，就像戏剧一样，七幕的过程过去了。好，但是用另外一个字叫做说，他用的那个就是耶稣说了6次，耶稣有说6次。那当然其他的人也有在说了，像这个埃鲁的来到，埃鲁就会有第一次的他的说了，他说我的女儿要死的这件事情。同样的，这个血肉的妇人他也说，他在心中里面说我只要摸耶稣的衣服我就会得到医治。再来门徒也在说，门徒也说啊，鞋这么多人在拥挤你啊，你还说谁摸了你呢？啊，这是门徒的说。再来就是这个从管会堂那里来的那个人，他也在说不要麻烦耶稣了。好，这4次都是别人在说，埃鲁在说，血肉妇人在说，然后门徒在说，以及从埃鲁那里来的人也在说，他们说了4次，但是重要的是耶稣说了6次。这6次非常的独特，它刚好也是一种彼此的呼应。第30节耶稣说第一次，34节在耶稣再说一次，36节在对管会堂的说，34节是对这个女人说。那他对应的刚好就是他在39节又对这个这些人说，对这些人说话啊，41节在对这个小女儿说话，43节又是再一次的说， 一直在说，所以对这个这妇人啊，这个小女儿的母亲对他们说，好，他刚好做一种彼此的呼应。我们发现到最中间就是34节，耶稣是对血肉的妇人说了这句话，对血肉的妇人说了这句话，说只要信，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他对这个血肉的女人说，只要信救了你。他对这个女孩子，十二岁的女孩子，他说，我吩咐你起来，我吩咐你起来，小女孩，我吩咐你起来。好，这个都是对这个在病中的你的人说的话，十二年血肉跟十二岁的孩子他所说的，34节跟41节。那前后呢，他在第30节的时候对群众的，在群众中间他说的这句话，血摸了我，血摸了我。然后呢，最后他在对这个母亲，这个父亲啊，他的跟他的母亲说，你要给他吃，你要给他吃，表示说这样的话的目的都是在拯救，已经得到拯救了。然后他说了这句话，对这个群众的中间说啊，邪摸了我，就是要来坚定这个女人的信心。同样的，这个小女孩生病了，她现在好起来之后，她身体需要被坚固，所以就对她说要给她吃。这都是对一个受到救助者要来坚定她的时候对她所说的话。中间我们都知道是对一个整落在病中的人，她对她说说的话，她来救助这些人，他说说的话，然后救助完之后又在对他们说的话，是要来坚定他们的信心。然后呢，36节跟39节彼此的呼应，我们发现到他对管会堂说的那句话，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表示当要来医治的时候，你要对耶稣所说的话，耶稣对他坚定他的信心，不是只有耶鲁埃鲁他本身需要信心，连耶稣也需要再次的来坚定他的信心。也就是说，人旁人也要为他来帮助他，帮助他的这种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定。所以36节对埃鲁所说的话，再来第39节对这些人所说的话，说你们为什么被搅扰呢？为什么哭泣呢？这个女孩没有死，她只是睡了。她说这句话的目的也一样，再一次的要坚定埃鲁，让她有再一次知道并没有达到最后的地步，已经关定这个盖棺论定了，并没有达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了，所以你的信心仍然要继续的坚持下去。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在拯救之前对一个人的信心，耶稣是不断的要来坚定他的信心。虽然来到耶稣的人也要需要信心，耶稣还是要坚定他的信心，并且对一个需要救助的人，耶稣就直接透过他的话来救助他，来帮助他。最后得到救助的人，耶稣又再次来坚定他的信心。信心的过程是从开始一直到结束，不光是这个人需要信心，他也需要旁人帮助他，让他有信心，并且我们知道耶稣也会帮助这个人，让他的信心能够坚定的下去。从这样的一个对话的过程的安排，我们就可以更加的确定作者用这样的安排的方式，那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的人，他的信心他需要可能会经过不同的阶段，就像埃鲁一样，埃鲁开始只是说啊，他女儿只是在弥留，还没有死，他知道没有死，他有信心求耶稣按手他能够来帮助他，这是他第一个阶段。 然后这个女人来，邪道的女人来到之后呢，哎，哦，他是非常希望说，哎，竟然耶稣确实能够医治这个邪道的女人，他的信心再次的哎更加的坚定，他一定能够胜过。好，好像是达到高峰的信心达到高峰的时候，那个冲击就临到了。他的那些人来从他家里来的人报告说女儿死了，不要再麻烦耶稣的时候，他心中好像信心就突然崩溃了，没有了，已经死了，还要讲什么信心？这时候耶稣的话就临到了，不要再怕，不要怕，而且耶稣说是从现在开始停止惧怕，他用的是一种现在命令境界的境界命令，从现在开始你不要继续害怕。他表示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的害怕已经产生了，耶稣就禁止他害怕，你不要害怕，既要继续的相信，而且是只要信是继续的信，它也是一种命令，现在的命令，你要继续的命继续的相信下去。所以他的信心的转变，从一个高峰突然掉到谷底之后，又再次的就再起来。好，再起来之后又来到他的家中，他的亲人在那边搅乱，在那边哭泣的时候，甚至在耻笑耶稣，你说怎么可能，这死了的死了你还说他是睡了，他的信心实在是再次的受到搅扰。但是呢，耶稣再次的把这样的人通通赶出，那些搅扰的因素通通把他赶出去之后，带着这个儿童进到这个女孩子的他所住的那个房子里面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再次的第二次再次坚定他的信心的时候，耶稣拉起他的孩子来，让他这个孩子得到救助了。孩子挨堵的信心的这一种经历的过程，我们详细的来思考，确实我们每一个人很可能都是像挨堵这样的一种信息的状况，我们信心常常是会起起伏伏的，我们的信心常常会因为环境的临到不顺利，往往跟我们所期望的，我们所在神面前不断祈求的，好像反而是每况愈下。原先我们期望是一个很好的希望，是达到一个我们希望能够为神做了很多美好的事情，结果我们所祈求的不光是没有达到，反而是我们会遇到更悲惨的状况。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像作者向我们所阐述的，我们只能够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来帮助我们重新建立起我们的信心，透过这样的信心的再次的建立，能够在这一种荡到谷底之后再一次的起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不一样了，就如同埃鲁对耶稣的认识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正是需要透过这段经文来思考我们的对神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在什么样的程度，就能够决定我们的信心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好，我最后来谈到有关最后耶稣来到他家乡的时候，这件事情我们也在经文我们也读过很多人都我们都读过很多次了。这段的经文里面提到的是耶稣在他的家中在安息日的时候来教训人，那这些人非常的讶异，为什么有这样的知识跟能力来显露出来。但是经文在第三节的时候成为他的最中心点，这些人他们提到了耶稣他的身份是什么身份。那第二节他们先说了三句话，说这个人是从哪里来，有这些事情，这是第一句话，也就是他们在质问耶稣，你的出身是什么，你的出处是哪里，你怎么会做这些事情，你到底你有什么样的资格，你出生在那里，你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呢？你怎么可以在会堂里面教导，你还可以行出那么多的神迹呢？ 那你有什么样的身份？好，这是他的第一个质问。第二个质问是，这他怎么会有这么样的智慧啊？是谁给他这样的智慧啊？给了这样的一个智慧，为什么有这样的智慧呢？表示他质问耶稣的教导，他的智慧的来源是从哪里来？再来，他怎么的透过他的双手有这样的能力能够生发出来呢？他在这里质问，他怎么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做出来？好，他们质问耶稣的出身，质问耶稣他的智慧的来源，质问耶稣他的能力。好，质问完之后，就是谈到最后第三节这句话，这不是那个木匠吗？木匠的后面就提到了，他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耶，然后耶西犹大西门的兄弟吗？木匠，我们知道木匠这个字眼，在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被看不起的一个工作者，因为他是一个靠手工去做的劳作的，而不是在耕田的，他也不是经商的，也就是他没有产业，他失去了产业，他靠手工业来维生的，这样的人在当时来讲是不受重视的。第二句话，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一句话，整个圣经里面我几乎找不到说有说被称作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他都称作是约瑟的儿子。我们在马太或者在路加，他一定说他是约瑟的儿子，而不会说是玛利亚的儿子。虽然他们会说是他的母亲是玛利亚，然后玛利亚生了耶稣，但是不会说他是玛利亚的儿子。我们知道犹太人在介绍人的时候，他会说他是某某人的儿子，他一定会谈到他的父亲的名字，甚至呢会提到他的祖父的名字，他爷爷的名字。所以一般人称呼这个人，就会称说你是你父亲什么人的儿子，他不会称说你是你母亲什么人的名字的儿子。表示这个名字一称出来是非常羞辱人的，从来没有称一个犹太人称说他是一个女人的儿子，而是要称作是男人的儿子。表示他一方面第一个木匠已经在贬斥耶稣了，第二句话就是更加的贬低耶稣，那第三句话他是谈到这个人雅各耶西犹大西门的兄弟，表示这个兄弟是跟他们在一起的，并且他的姐妹，他在谈他的妹妹不是在我们的中间吗？这是第五句话。那个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的兄弟，照言论来讲都是来补充说明木匠，就照言论来讲这是同位格，他们都是表达同一句话，表示木匠就是那个玛利亚的儿子，这个木匠就是耶西雅各耶西他们的兄弟，这是第四句话。那第五句话在谈到说他的姐妹不是在我们这里吗？跟我们在一起的吗？从来没有人介绍这个人是他的姐妹，也没有人会去提到他的姐妹，一般都提到他的兄弟，会顶多提到他的兄弟，这里又更加的强调他的姐妹。表示从第三节我们就发现到这个人，这些人家乡的人不光是质疑耶稣的出处、耶稣的能力、耶稣的智慧，更最后是他们贬低到耶稣，认为他是一个并不一毛不值的人。我们说是亚当的后裔， 而耶，我们知道圣经有提到一个女人的后裔，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女人的后裔要来，女人的后裔要来击打那个古蛇的头。如果我们用犹太人来讲，女人的后裔绝对是一个被羞辱的一个人，结果这个人要来击打古蛇的头。这里谈到玛利亚的儿子就是女人的后裔，被人贬低的人，犹太人拒绝他了。哎，刚好就是这个人应验的创世纪神对这个亚当啊所应许的话语啊，这个亚当夏娃对他们始祖所应许的这样的话语。好，耶稣就讲了这句话啊，先知呢啊，他在他的家乡，在他的亲族，在他的本家的里面，都是不受尊崇的，不受尊重的。然后说完这句话呢，耶稣就离开他们。他不过在他们中间做了几件事情，按手在他身上医治的人，行了几件的神迹的事情，他就离开了。那最后一句话，第16节，他讶异他们的不信。他的讶异这个字，整个我们在第5章一直到第6章的时候，经文有出现的几个亚裔的人类跟亚裔很类似的字眼，在5章的第42节那个地方，他们看到这个闺女被救拔起来了，他们就大大的惊奇。惊奇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在希腊文是指说他的心被搅乱了，心被搅乱了，或说恍神了。奇怪，怎么会这样恍神了？表示这种压抑是压抑到心了、那心中被击打了一样，恍神了。好，第二次的压抑是在第6章的第2节，众人听见就稀奇，我们把它换作稀奇这个字。稀奇这个字原来它要换作是被吓呆的，这种吓是吓的是完全是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他被吓呆了。他们看到耶稣竟然能够行神迹，并且能够用智慧来教导人，他们真的被吓呆了。因为这样的人怎么会说这样的事情，怎么会行这样的事情呢？他们真的被吓呆了。然后再来谈到耶稣一样的耶稣的讶异，他们看到神迹被吓呆了，看到耶稣的教导也被吓呆了，现在换耶稣被吓呆了。第6节，耶稣的讶异，讶异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很换作惊奇，或是换作讶异稀奇，反正它是一种很怪，他说很奇怪的意思啦，表示耶稣很奇怪的。我们说一般我们对这个很怪怪的怎么会这样？这个字比较不像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两个字那么样的很大的冲突，而是说他有一点讶异，有一点奇怪，很稀奇这样的事情发生。原因呢在哪里？因为他们的不信。这个不信这个字一般我们和本通通把它换作不信这个字出现大概10几处，但是这个字在希腊文比较独特，这个是希腊人有时候他可以表达是一种怀疑、疑惑、怀疑的意思。虽然他是有一个不再加上一个信心两个字组合起来，不过这个字在希腊人讲法，他不是完全的不信，而是一种怀疑的意思。也就这些人他们知道看到耶稣能够行神迹，耶稣也能够做很大的教导，就是因为他耶稣的出生之后，他们就对耶稣产生很大的怀疑。你说你是那位弥赛亚，我们很难信，我们真的很难信你，都产生竟然看到了听到了，他们还仍然在怀疑，仍然是不信的。那耶稣对这种怀疑的人，他只能够离开，因为他的话对他们来讲没有帮助。 那耶稣就不得不他就离开了，就这样经文到此这样做结束。那我们看到整个经文这样的一个描写的过程中，一个人，一个女人，她的信心跟挨辱的信心，所以她能够从耶稣那里得到帮助。另外一批人是他看到的是耶稣的出身，耶稣的身份，他们就产生了怀疑而对耶稣不信，这是一个极大的反差。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相信神话语的人，我们也要从经文的中间，我们也一样，我们在我们的教生活的过程中，我们一样会遇到跟拿撒勒的人一样的这样的人一样啊。那我们要用智慧来面对这些人啊。那我们要学习像耶稣所教导的这两个妇人，一个妇人啊，挨鲁的跟挨鲁一样，他们的信心的坚定哦 啊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愿一切的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
阿门。
好，请翻开赞美诗第45首，第45首，弟兄胜过蛇。
好，
弟兄胜过，弟兄胜过，思考也要学，预备，唱。弟兄胜过他，思考要要学，坚持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随时也不安心，他们随时也不安心，所以昨天和祖宗中的你们都要快乐啊，但是大河还有量，一摸自己不多，谁纷纷下到你们处，被迫生子那妇人，大一生是孩子也，被子直接出龙笑这只手伸的诫命。